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
相信收音机旁的朋友和丹莉一样，非常期待星期六傍晚的来临，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空中相会，同时我们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最近呢，我有好多朋友啊，心情都不太好，他们常常觉得呢，工作上有压力，生活里头有压力，好像耐性减少了很多，经常呢就容易发脾气。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因为现在人呢喜欢急于求成，所以当有时候呢感觉到不能顺心，心里面不舒服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浮躁啊，发脾气啊，或者是改变主意啊，这个也是现代人的一种通病。
的确是如此的。不过师父啊，我看您呢面对五台山这么多的工程哦，事情这么的繁杂，还有呢纷纷扰扰的事物，那么您是如何应对的？
这个也是需要一种修行的功夫啊。因为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创建加国佛教四大名山，不是说有好多钱然后来规划多少年来完成，我们从事是一种心愿，希望说能够在北美这边来建佛教四大名山，来弘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呢，我们在建造过程当中是一边呢是建寺庙，一边在筹款的，所以呢有时候会涉及到好多方面的这个问题。比个例子，像工程做完事情以后呢需要钱，那我们有时候这个资金周转不过来也是很头痛的。还有时候呢这个工程的设计啊，是不是考虑到长远性的啊？如果长远性的话呢，啊，那么这个要有宏图的计划，在费用方面呢也会啊增加，还有包括呢就是在申请土地的开发的过程跟政府的关系啊，还有呢跟这个设计师的互动啊，以及呢就是加拿大的设计师跟中国的设计师的这沟通，都需要好多的耐性，都不是是讲说哦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时候呢都是要跟方方面面的配合，大家要一个共识，就是把这个工程把它做好。那么至于有时候呢在沟通方面啊，交流方面啊，大家都要互相的体谅，都要有忍耐性把这个事情做成功，那么这样才能够做到皆大欢喜。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见，有一个执着啊，没有耐性的话呢，那么有时候做起事来呢就很烦恼啊。神佛教里面常常叫我们在繁杂的事情里面要用平常心来对待。神佛教有一句话叫平常心是道啊。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情用一个平常的心来对待所有一切的人事物，无论是顺境也好啊，逆境也好啊，我们呢心里面呢就比较容易安定，就能够接受不同的挑战。我觉得呢，无论是做人啊做事啊，一定要有这个忍耐力。我记得孟子呢在他的告天下篇里面就有说到，是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啊，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空乏其身形啊，行拂乱其手为，所以动心忍性，诚意其所不能啊。这句话呢就是简单来讲呢，就是孟老夫子呢告诉我们，有这个忍耐的才能 才能够得到你想要成就的事业。这也是和西方人常常讲的一句话道理是一样的，是因材不过是忍耐的别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好多啊，在金融界啊，在各方面啊很有成就的那种因材，那么他之所以能够成就一方事业成为人上人呢，他有一个基本功，也是一个所有成功人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忍耐的力量。
所以听了师父这么说明，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做人做事，忍耐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师父啊，请问您了，究竟我们要如何理解忍耐这两个字呢？
忍耐呢，有从四讲法来理解，还有这个出四讲这个理解啊。从这个四讲法里面理解啊，就是我们在词典里面常常会看到忍耐的解释。那么是怎么解释呢？就是把痛苦的感情或者内心的感受控制住，不让它表现出来。就是说你心里面不管遇到是什么样的委屈，或者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那么不要很快就爆发出来。应该要把这种脾气，这种嗔恨心，这种爆发力要把它控制下来。那么从这个持四讲法里面来讲呢，就是要化烦恼为菩提。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逆境现前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我们不愿意去看到的，可是偏偏呢发生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不单单不要发脾气，反而要化烦恼为菩提，把这种逆境当成一种动力，当成一种力量来转化人和转化其他的事物。这个就是佛教出世讲的忍耐的含义。我们今天说有空的话，可以从这个佛法里面的角度来谈谈忍耐的功夫。因为这个忍耐呢，在修学佛法里面也非常重要。我们佛教里面说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么你要怎么样行菩萨道呢？那么就有六波罗蜜。六波罗蜜里面就包括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虽然这个忍辱呢是在我们六波罗蜜里面第三种，在修行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要修成菩萨又修成佛，一定要忍耐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呢，忍耐也是不能缺少的。关于忍耐最著名的例子呢，莫过于卧薪尝胆的故事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越王勾践被吴王伏查降服了。那么勾践呢就装扮成一个他的大臣，为这个吴王伏查呀养马啦。那么吴王生病的时候呢，这勾践呢还亲口为其尝粪呢，那么获得了吴王的这个信任，到最后呢就被放回他自己的国家。那么回国以后呢，勾践呢非常有慈悲心啊，想到这个老百姓啊，所以给老百姓呢减少各种各样的这个税啊，并和这个百姓呢一起吃饭一起住，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百姓住在哪里他就住在哪里。那么他还在头顶上呢挂了这个苦胆，经常呢尝这个苦胆之苦啊，来让他提起他在吴国所受到的侮辱，以警示自己呢不要忘记过去。那么经过了十多年的艰苦的磨练，勾践呢终于呢一举灭吴啊，实现了他吴国挟持的这个抱负。所以从历史的典故啊，就知道一个人想要成就一方事业，要为国家做贡献呢，一定要忍耐。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呢，为了达到一个大目标，要去牺牲小我，才能够完成一个大我。这是我们做事做人最基本的啊一个要求。
那么再请问师父了，如果我们以实质上来说，忍耐究竟是什么呢？
忍耐呢，是我相信呢内容很广啊，也是意义很深远的。忍耐呢，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就是你这个人有多少的能力在你忍耐的功夫能够体现出来。一个人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那么他的忍耐性呢就也很有限的。像有的人呢想要做一方事业，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做多久就觉得啊、哦、很烦呢、啊、很麻烦呢、啊、好像心里不想去做这个事情，他就不去做了，很随意的。那么就说明了这个人做事的能力不够。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呢要具备这个能力。所谓这个能力呢，就除了你的专业之外呢，还要有 EQ 的素质。 不管呢是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我都能够处理得很好，我心里面都能够保持安定平和，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好多人呢会做事情，但是呢人际关系呢做得不好，缺乏忍耐力啊，稍微有人说几句闲话啊，不想听不喜欢听的话啊，或者是有感觉到说受委屈的话呢，他就暴跳如雷，他就跟人家吵起来了。那么弄到最后呢，自己呢心情也不好，也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所以呢，忍耐呢就是一种能力，没有忍耐的人呢，工作能力呢就有限。那么另外呢，就是忍耐呢也是一种素质，一个人有没有修养，有没有素质，那么看他这个忍耐的功夫是什么样子。像有的人呢动不动呢就发脾气，看到这个人看不顺不舒服他就发脾气，所以呢你感觉到说这个人修养不够。一个人若是有修养的有气质的人呢，那么他不会轻易的发脾气，他看到医生心里面觉得哎不是很好的话呢，他能够忍耐，能够很沉稳的来观察，喜怒不会很快就形于色。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小人跟君子是不一样，君子呢就是如如不动，喜怒不形于龙，就是不那么轻易的表现你心里面对事物的看法。因为你刚开始可能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冲，好像觉得很不好，但是呢当你再进一步的思考呢，这个人可能是在脾气方面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能力他的思想他的内心那种慈悲心可能一般人做不到的，那么你就会开始去欣赏他，你就不会去跟他争吵。所以呢忍耐也是一种素质，一种修养。另外呢这个忍耐呢也是一种大智慧，唯有大智慧的人呢才会忍耐的功夫。为什么呢？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有大思想大志向的人，想要在一生当中也干一番事业，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过好多好多的磨难，经过磨难的时候呢他能够如如不动，他能够忍受，能够面对现实，接受现实，了解现实，到最后呢才能够改变现实。所以呢一个有思想的有大智慧的人，有大志向的人，一般来讲呢他的特性呢记住这个忍耐力。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我们佛教，你想要学成菩萨学成佛，就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要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其中一种呢就是忍辱。所以呢我们想要在一生当中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呢，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忍耐的功夫，对于我们不想接受的或者说不想看的人不想听的话，我们要能够接受，要训练我们自己这种耐力。所以呢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叫忍辱波罗蜜啊，唯有通过忍辱，你才能够从这个烦恼痛苦的这个此岸到达清净快乐自在的彼岸啊。所以呢这个忍耐呢就是一种大智慧。为什么要忍耐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从上面的一个历史典故里面说卧薪尝胆这个例子中呢可以看见的里面的道理。因为呢这个忍呢，你能够忍一时呢叫风平浪静啊，退一步啊可以海阔天空啊，如果你不忍的话呢，你每天都跟人家吵架，每天看这个看不惯看那个看不惯，到哪里去呢，你心里面老是在埋怨种种的事物，对你修行养性啊都不好的。所以叫忍一时呢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候呢退一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弱者，好像觉得委屈了，但是从佛教里面来讲呢，说你在生活当中对人对事有时候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比较像啊，两个人为了一件小事情本来要吵架，但是呢你有智慧的话呢，你退一步那么就海阔天空。有一次呢我在搭这个 Subway 看到两个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有一个人不小心呢就踩到前面的一个人，前面那个人呢转过身来说，哦对不起我挡到你让你不方便了，他就很对不起。后面的人呢就觉得很惭愧，本来是他踩到他，本来是他自己不对的，看到他前面呢他不单呢没有生气，他反而呢来跟他赔礼道歉说，哦挡到你了，他就很感动说非常非常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踩到你。 那么两个人呢就变成非常客气的啊，就是大家都没有事，所以这个叫退一步呢海阔天空，大家呢各退一步呢，大家就成了好朋友。如果给一般人来讲的话呢，被人家踩到转过身的话呢，眼睛大大盯着人家说你们也长眼了、啊、那么后面的人呢啊就会很生气，就说我是无意的，我不是故意在踩你的，两个人就会吵起来。虽然同样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跟一个没有智慧呢就差别很大，有智慧的人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得很好。所以这个忍耐就是一种智慧，忍一时风平浪静啊，退一步啊海阔天空，这个就是智慧之名言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小小一点事情呢，如果你不忍耐的话，到最后变成一件很大的事情了，所以叫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我们从这个思想法这个角度来讲呢，不能忍耐而发脾气，使得自己和他人产生很大的这个分歧，而失去了这个理智和分寸，结果呢会产生嗔恨心和这个烦恼，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使得这个局面呢更加的难堪，更加的痛苦失控。所以说呢，这个忍耐呢是成功所必须的才能。
刚才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忍耐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大智慧。我相信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音乐之后，我们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忍耐的重要。师父啊，我想请问您了，刚才前一个时段呢，您告诉大家忍耐啊是非常重要的，不论做人处事。那么在历史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呢？
当然了，不管是在国外也好，在中国来讲也好，历朝历代呢都有好多很杰出的人才，他们都是有这种惊人的忍耐的力量啊。我记得呢，这个苏轼曾经呢写过了一篇叫《留侯论》，只要是在评价这是汉朝初期有三位很杰出的有才华的人，那么其中一位呢就叫张良啊，那么着重呢提到了他的这个忍耐力。相传呢，张良当时呢逃亡到的下邳以后啊，有一天呢从一座桥上经过，那么遇见呢一位身穿素袍的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呢故意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呢掉在桥下了，那么他就对张良说啊，他说孺子啊，下桥就把我的鞋子啊拿上来。那么张良当时呢他家庭都很不错的，是好的家庭的子弟啊，那么听了以后就觉得本来想一笑就走开了，但是呢见到这个老人家呢已经呢岁数很大了，走路也不是很轻巧，便强忍火气啊，心里面就觉得啊不要跟这个老人家计较了，所以呢他就下桥呢为这个老人家去拿他的鞋子，拿了以后呢他就将从桥底下呢拿到鞋子呢双手呢交给这位老人家，那么老人家就伸出脚来让张鞋替他穿上。张良呢本来想发脾气的，但是一想都已经替他把鞋子从桥底下捡上来了，穿上去呢又有何妨呢，于是呢便替这个老人家呢把他的鞋子穿上。那么老人家穿上鞋以后呢一笑而去，那么张良呢就感觉到很惊讶，这位老人家去了大概1里多路以后啊就回转身来对张良说，他说孺子可教啊，5日之后一早在此等我啊。他叫了5天以后呢一早呢就在同样的这个地点呢来等他。那么张良呢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对他也是彬彬有礼的，那么就跪下来答应他了。那么5日以后呢一大早张良呢来到这个桥上等候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没有想到很早就在那边等张良了，这位老先生呢就发脾气了，对这个张良说，一老人要约定为何迟到，回去吧，叫他你来得太迟了，我在这边等了很久你还没来，回去吧，5日以后啊早一点来。那么这个张良呢在5天以后的一大早早上鸡叫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地方来了，可是这个老人家又想在桥上等他了，那么老人家呢也是很生气，又责怪张良呢说为什么又迟到了，5日以后呢要早一点。那么5天以后啊这张良呢在半夜呢就到了，过了一会儿这个老人家才来了。那么这次呢这位老人家非常高兴的说啊应该如此啊，于是呢就拿出了一部书，这部书是非常特别的，对张良来讲呢对他将来的事业呢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他对这个张良说啊，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当王者之师啊，10年后定能成功，那么13年以后啊你来见我。他说我是呢蓟北古城山下的一个叫黄石，所以天亮后呢张良呢他就拿这个书来看，哦一看知道是太公兵法，从这个时候呢开始常常读这一部书研究兵法。那么张良呢后来终于呢辅佐刘邦成就了帝业，那么那位老人呢就被后人呢称为黄石公。所以我们通过呢讲述历史的典故以后啊，知道这个张良之所以到后来呢能够辅佐刘邦成为帝业，就是他对老人家非常的恭敬，不厌其烦的来为老人家做事，听老人家的话，因为他有这个忍耐性，所以呢黄石公觉得他是一位有用的人， 将来能够成就大业的人，所以呢，把这本最珍贵的太公兵法的书交给他。我们如果一个人有忍耐的功夫的话呢，周围的人对我们呢都会很有信心，都会来帮助我们，来成就我们的事业。
黄石公授书给张良的这个故事啊，的确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特别的。不过师父啊，很多朋友就有一个疑问了，就这么一本兵书真的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苏轼呢在这个刘侯论里面写到，说张良被桥上黄石公授给兵书的这件事情呢，确实呢是很古怪的。但真正使得张良成功的并非完全由一本太公兵法，而是在于张良有忍耐力，所以呢才能成就大业。黄石公可能认为张良才智有余，我担心他的度量不够啊，因此呢深深的扯着他年轻人的刚强锐气的这个脾气啊，就是要给他磨练，把这个年轻人这种武慢刚强的锐气要把他磨练磨练，使他能够忍得住一种小小的怨恨呢，去成就远大的谋略。这个是我觉得对个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好多年轻人呢很有才华很有本事，但是呢因为太浮躁，因为太刚强锐气十足，所以呢失去了好多很好一个机会。这就是黄石公要来磨练考验张良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老人和张良并没有平生的老交情啊，突然呢在这个郊野之间呢相遇，却拿仆人的低贱的事情呢来让张良做。张良很自然，我不觉得奇怪，正是这副自然和淡定，使得这个张良呢后来呢与秦始皇与这个项羽的对战中呢从没有惊慌和发怒过。看这个汉高祖啊之所以呢成功呢，项羽之所以失败呢，原因就在于一个忍耐，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而已。项羽呢是不能忍耐的人，因此呢战争中呢虽是百战百胜，但随随便便呢就使用他的这个刀锋，他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那么汉高祖呢有这个忍耐的功夫，保养所有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的实力啊保养得非常好，等到对方的这个衰败的时候呢，我这个策略呢就是张良制定的。所以呢这个苏轼总结到，这个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啊，一定是具有圣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呢被侮辱，一定会拔起剑挺身擅长搏斗，这不足以被称为这个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呢，遇到突发的事情毫不惊慌，当无故受到这个别人侮辱时呢也不会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呢非常高远的原因啊。
师父为我们谈到了黄石公和张良的故事，而在前一个时段呢，答疑法师还告诉我们忍耐是一种素质。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为我们举出历史上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
人问寒山路。 山路不通。夏天丁未逝，月出雾朦胧，似我何由久，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叶落秋风起，朔里入云峰，极目空山，波芒映旧中，胎静无人语，唯闻流水声。夜半清澈耳，化作一片空。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忍耐的重要。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在前一个时段您谈到黄石公和张良的故事，那么这个时段就要请教您了，您曾经说忍耐啊是一种素质，那能不能具体的为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其实这个忍耐啊，不仅仅呢是一种成功所必须的能力，更是呢一个人的修养上的一个综合体现。忍耐的背后呢，是一种谦虚宽容的人生态度，是一份呢顾全大局、息事宁人的平和，更是呢一股齐备这个能量、厚积薄发的一种勇气啊。我记得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曾国藩先生，可以说呢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一生呢在官场上呢起起落落，最后呢能够在清朝的朝廷上面位列极品啊，就是他具有超强的忍耐力。他曾经说到啊，他服官多年呢，常在耐劳忍气四个字上做功夫啊。你看这句话讲得很好。他呢当官好多年，他所修的功夫是什么呢？当官的秘诀是什么呢？之所以呢为什么他成就那么大呢，就是常常在这个耐劳忍气四个字上下功夫。要耐劳，就是做任何事情呢都很辛劳，都很艰难，所以呢要耐劳，要耐着种种的考验，还有忍气。所以忍气是有时候呢受人家欺负啊，被人家侮辱啊，或者是其他的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都要把它忍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劳忍气四个字啊，都是非常有智慧的啊名言。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把这个四个字写在我们平常所看得到的，然后从这个四个字里面来做功夫，我相信不管做什么呢都做能成功。不管你读书啦、工作啊、事业啊，包括呢跟家里的相处啊，我觉得这四个字呢都是值得我们去下功夫的。这个曾国藩呢就是凭着这个坚韧的毅力一路走来，从这个穷山僻壤的这个乡村呢走入京城，那么从这个翰林院学士做到了三京统帅的钦差大臣和太子的太保，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啊，受到好多人的敬仰和爱戴，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正因为他在耐劳忍气四个字上做了功夫，所以才有后来的这番成就啊。所以曾国藩的这个忍耐力啊，在年轻的时候就已表现得很明显、很突出。在他24岁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曾国藩呢就到了长沙来读书。那么当时呢他把自己的座位呢就安排在这个窗的前面，比较光亮，他喜欢坐在那地方。那么有一个呢他的同学呢叫张大宽的，他来了。那么因为呢来得晚，那么这个书桌呢只安排在一个墙角那一边。那么有一天呢，张大宽这个同学呢突然之间呢冲着这个曾国藩就说了，他说呢亮光都是从窗子照进来的，你凭什么呢来遮挡别人呢？那么这个曾国藩你看那个时候才24岁，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一声不响的就把这个桌子搬开。但是呢张大宽呢仍然不满意，第二天呢他冲着这个曾国藩不在的时候呢竟然把自己的书桌搬到曾国藩原来坐在那个窗前的那个位置，我把曾国藩的书桌移到墙角那边去了。那么曾国藩呢依然没有争辩，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墙角那边读书了。后来呢曾国藩呢考中了举人，那么这位张大宽同学呢很不服气，便跑过来很生气的责怪曾国藩，他说你读书的位置呢风水好，那本来是我的，让你抢走了。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其他同学呢真的是看不过去了，就为曾国藩呢抱不平，便对张大宽这个同学讲了，他书桌的位置呢不是你自己要把它换过去的吗？张大宽这个时候呢无理取闹的说啊，他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啊。所以那位同学就说，那你赶快呢搬回这个墙角去吧，明年总能够让你中举了。同学们呢听了以后呢哄堂大笑啊。张大宽的这个同学呢就感觉到很惭愧啊，就觉得很狼狈很不好意思。 那么曾国藩呢在一边不但的没有生气，还和颜悦色的听着他们在讲话，始终不发一言。忍辱呢是一种智慧啊，所以你大家听一听，曾国藩之所以呢能够为国家为百姓干一番事业，你看在他年轻24岁的时候呢，受到人家这样欺负，他都不发一言，这样的忍下来。为什么他能够忍下来？因为他有智慧，他站得高看得远，他觉得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你若喜欢这个位置我就给你这个位置，你不喜欢位置那我就在那个地方，我也无所谓，读书哪一个角度都可以读。所以对这个曾国藩来讲呢，他不在意说人家把他挤到哪里去，他不计较。所以事实上呢，一切这个忍，会忍善忍的人呢，他的头脑呢都是非常的精明的。我们往往忍得切得好吃，能以最佳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切实其分的来躲避其他人对自己的算计啊，或者是伤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忍耐呢也是一种美德，你能够忍的话呢，你不跟人计较，那么你其实就在保护你自己，其实呢就是在考验你自己，在成就你自己。
师父刚才告诉我们，曾国藩在清廷的官阶当中位列极品，他曾经说过他服官多年呢，经常在耐劳忍气四个字上做功夫，这真的是不容易，耐劳忍气。师父啊，您告诉我们这么多非常有用的道理，今天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做一段结语呢？
好的，我们中国人常来讲说有容乃大，无义则刚啊。一个人如果是有这个忍耐性，他有这个度量，那么他的福报呢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说量大福大，就像弥勒菩萨一样，他的肚子很大就代表他的量度。所以呢这个弥勒菩萨呢有一对对联是什么，就是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所以呢弥勒菩萨呢才能够做到每天看到他欢欢喜喜的，肚子大大的，这代表他福气啊。还有他这个身边呢常常拿一个八宝袋，袋子里面什么都有，人家对他好的对他不好通通的装在这个袋子里面，不要去封闭他。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弥勒菩萨，有容乃大。我还记得那个弥勒菩萨呢有另外的一个偈子，也是智慧之名言啊。他说手把青秧插马田啊，低头边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现前。表面上看起来呢我们有时候忍耐人家，觉得自己好像没有本事，好像是弱者，其实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就像我们看到他们在田里面插秧一样，在插秧里面呢你看他在退一步，其实你退一步的话呢他就完成了一步的这个功夫啊。所以呢这里面就叫手把青秧插马田啊，低头边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啊，退步原来是现前。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弥勒菩萨偈子以后呢，当我们对人家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想到退步原来是现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天的节目时间很快进行到最后一个时段了，为您介绍湛山精舍最新的活动。8月21号上午10点到12点家国普陀山法会，欢迎朋友们参加。很多朋友都关心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在四众弟子的鼎力支持之下，家国佛教五台山于2007年获准土地宗教用途变更，并且先后通过30余项有关地质、环保、考古等论证报告，在2010年9月正式和市政府签署基地规划协议。其中首期的工程家国五台山访唐大雄宝殿在今年的3月2号取得了建筑许可，同时备齐了由老郭购买经中国宁波加工完成的花梨木结构，现在已经运抵多伦多。该店完工之后，将会是一座兼具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慈善以及旅游等多功能的文化园地，也是北美佛教的新地标。您也可以发心供奉加国五台山大雄宝殿的万佛像，万佛像全部采用实心花梨木制作，既具有艺术价值，更有流传千古的意义。每尊佛像宽7英寸，高 9.5 英寸，厚 1.5 英寸。每尊佛像的功德金是600加元，佛像下方将刻上功德主流芳千古的大名。建造供奉佛像的功德最不可思议，故此湛山精舍欢迎十方善信发心捐助，供植福田，供奉阿弥陀佛48院佛塔或万佛像，或是捐助家国佛教四大名山建设。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切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持一报身，同生极乐。
给十方善事的众生。